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
哎呦，蒙哥今天报上他全名，就表示今天我们是对于我们广大的听众啊，在过去听世外桃源这4年多以来啊，
怎么样，
我们应该要给听众一个很深切的交代了，这是时候了。
怎么样，我知道小贝是拿了一个葫芦，里面不知道装什么东西，所以严阵以待。
没有啦，这个呢，我们相信呢，听众朋友，你要是听这个蒙哥呢在世外桃源这4年多以来的教导啊，你就发现一定很想要找找看蒙哥到底是属于哪一个路数的。
哦，
因为呢，你知道吗？这个华人界，这个只要是传道人一出来，我们通常把它分3个3头马车嘛。
这个以前节目做过了嘛？一个是蜘蛛人，对不对？一个是蝙蝠侠，一个是超人，不是吗？
那个叫做3种类型，我们现在是讲的3种路线呐。
哎呦，小贝啊，哎呀，你有没有很感动？你想想看，蒙哥跟小贝做节目，听小贝的教诲，现在都还记得。
对呀，跟听众透露一下，小贝是少数受蒙哥谆谆教诲的人，还知道每一次出国回来要带一点礼物奉上，过年过节要送一点礼物给蒙哥的。哎，想当年小贝就曾经送过蒙哥一个圣诞礼物，那就是一个蝙蝠侠的一个小塑像嘛。哎，因为在小贝的心里，蒙哥就是一个蝙蝠侠。哎，
你上次回去你送我什么？
我送你茶叶吧。
那是你这转手送的。你最近这次回去你没有送我东西啊？
然后最近拿我回去。
哦，真的、啊，你没有回去是吧 ？OK， 好吧，找你嘛。
就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看蒙哥，要给大家解密一下蒙哥带你读经啊，看到的光亮啊，你对教会的想法，哎，这方面呢，到底蒙哥是属于哪一派哪一别？不然的话呢，现在特别是在广大中国的网友听众里面，要是不清楚蒙哥到底是什么派别的话，他们很容易就觉得会扬长而去，就听不下去。你要是给我一个派别，知道你是哪一个武功的路数的，不然我怎么能够继续听下去？我继续听下去对我还有什么帮助吗？
说的有理。好，那你就说吧，先听你讲的这个什么3头马车3条路线。
华人就把这个通常这个教牧界的这些讲员呢，它有3个比较明显的路数。第一个，那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福音派嘛。
福音派，好，
福音派里面又有分很多，但是一般来讲，福音派呢就是比较强调，那第一个强调，例如说呢，用圣经的话来传福音嘛。
哦，好，
这个福音派他们也比较不那么强调这个圣灵彰显的事情。
对对对，哎，圣灵在肉身啊，在你眼见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在教会里面有这种其他的人所说的运行，但福音派比较不太讲这东西。
对，那比较相对的一派，那我们就是一般说是灵恩派，或是比较强调圣灵彰显的这个派别了。哎，
对对对，
那他们的聚会啦，他们的布道啦，他们的祷告啦，各方面哎，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医病赶鬼啦，这个圣灵彰显的这些，然后来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嘛。
对对对，
那另外还有一派呢，这派呢自己比较难定义它。这派呢并不是说呢他讲道的方式有什么跟其他上述两派有什么大差异，但是这派好像比较内敛一点那通常就是跟这个上一个世纪的特别对中国的这个基督徒有很大影响的这个尼拓生先生
是
尼拓生先生，他的这个等于算是这讲狠一点叫做徒子徒孙呐、就是他们的这一个，又跟其他上述这福音派啊，这个灵恩派就比较分别开来了，
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地方教会，
地方教会了，他们好像比较讲究内在生命的建造，就有一点点神秘的色彩在上面，那蒙哥那就稍微你就自己自我介绍一下了，你就老实讲了。
不是老实讲不老实讲的问题，这有的问题就是不造就人，对不对？所以小贝你是从台湾来的，对吧？
对。
我问你，台湾菜是什么菜？
台菜呢虽然是还蛮好吃的，但是呢小辈自己是台湾来，但是我必须承认啊，台菜的酒席菜是上不了台面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台菜它在材料方面啊，还有它在制作方面，它是比较走这个小吃类的，所以小吃你很少比台湾小吃好吃的。但是你要一个酒席从第一道菜到最后一道菜，它不但是内容呢各方面呢连贯起来的这个能力啊，这不能跟粤菜啦湘菜啦甚至川菜啊这个都不能比的。
台菜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才开始有？
当然是等到这个国民党迁台之后，这些以前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大员们他们来到台湾之后，把中国一些各地方主要的菜色介绍来台湾之后，台湾才觉得说啊，那我们应该也有我们的菜色，反映出台菜出来。
那当然也是，就是吃吃这个好吃，吃吃那个好吃，对不对？东哪一点，西哪一点嘛。
对，
就中国菜，有人说八大门派，有人说四大门派，管他几个。假如中国菜是个三角形啊，粤菜、湘菜、北京菜，或者随便你怎么去分。那请问台菜这个圆圈你画在哪里呢？
台菜。在这个圆圈哦，
你靠哪里？
离粤菜就比较远的啦。
哦，离粤菜比较远。
比较远，因为粤菜呢，它先上来一定是汤。台菜第一道上菜是汤，就表示你要赶客人走了。
哦，真的啊？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
汤一定要最后喝啊？
为什么？
广东人比较懂得吃吗？吃饭前要先暖暖胃吗？他们这样的观念也是因为早一点开放给这个欧洲人呢。
哦，西洋人先喝汤，对对对对。
那台菜是讲起来是比较粗一点，他第一道菜必须是冷盘，而且他第一道菜必须把最好的食材就在第一道菜拿出来给你看，这个叫做做面子。
真的？
龙虾啦，鲍鱼啦。乌鱼子啦，可以说呢，后面的菜色可能都远远比不上您的第一道菜。
那你还没答我的问题啊，它到底是比较靠哪一边的嘛？
应该它就是自成一派嘛。
所以你没办法告诉我它靠哪一边就是了。
对的，没办法。
好，那我就引一句圣经的话跟你讲，你不告诉我，我也不告诉你嘛。
你不能潜你，你这你就潜入，你这是把主耶稣回答人家对他的责难拿来。你难道你朱恩蒙你把自己当成主耶稣吗？
我没有，我只是把你当成法利赛，我哪里把自己当成主耶稣？
你不想做这个节目，对不对？
听众朋友，人家都说小贝很调皮，我看他还蛮老实的。就我问他一个台湾菜，他这边正儿八经给我答起来，所以这个人大概是比较口腹之欲比较强的一个人。
因为也有点研究嘛。
哦，也有点研究。那你现在这样子好了，你把这个各大门派哈，照你讲啊，他们主要的代表人物也好，或者他们主要的思想也好，你拿出来跟我们讲一讲。
我哪有那个本事啊？
那怎么？你拿出来讲一讲，然后蒙哥把他的看法跟你说一说，这样你就可以看出来中间有没有不一样，然后你自己决定嘛。
那我们就拿这个现在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很多的信徒，他们现在正在争辩的这个到底算不算是永宁派？或者是永唐派这一类的问题，
对，那你就把你所知道的唐尼他们的重要的说法拿出来，我们来谈一谈嘛。
那我们先从这个尼来讲好了，尼拓生先生他的著作啊，整个华人圈的基督徒几乎啊，只要稍微在神的话语里面有想要晋升追求一点，我相信都有读过他的书，他的这个著作的是非常的多，而且他的书还广翻成很多的语言，可以说在整个英语系国家里面。基督徒的中国作家写过的最多著作的就是这个 Watchman Nee 了嘛，这个尼托森先生了嘛。
哦，这样子啊。
特别呢，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写下了这个《属灵人》这部剧著，影响了非常多的人。有人是赞赏有加，有人却觉得，他里面是有问题。所以呢，这各方面的争辩就很多出来了。那个尼托森的这个，他这个当时也曾经在带领的教会有相当大的复兴啊，所以呢，对整个中国基督徒的这个整个时代的影响是相当的大的
呀。其实小贝给的这个介绍还蛮不错的啊，小贝那个最近很用功，大概
是真的啊，哎呦。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看这个地方教会现象，已经不能够就说那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时代现象，因为这个时代现象持续了很久，至少已经持续了三代。四代，
对，
你可以说啊，因为尼托生他当时他有一些很让人家跌破眼镜的举动，比如说他叫大家离开公会，那他后来又叫大家交出来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这些的说法如果你说是当时的问题的话，你可以讲啊，因为的确，尤其在这个五口通商以后，这些沿海的城市啊，商业城市里面很多的 外国去的传道人，
嗯，
在中国老百姓的眼睛看起来呢，他们啊有点问题，把这些人和耶稣基督的形象真正摆在一起。
哦，
诶，我们今天是认识美国人了，我们也认识欧洲人了，你知道这些年轻人丢下一切跑到中国去，那真的是他们的理想，也是他们的梦想。
嗯，
他们到了中国应该怎么过日子呢？嘿嘿，我们从这头看跟从中国那头看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往往他们家里面还是有佣人的，对不对？
哦，对对对，
他们还是有个小洋房的。
嗯，哎呦，那这样怎么融入当地的居民呢？
对呀，而且他们对于儿女的教育啊，他们洋人就是洋样嘛。
嗯，
所以你看为什么像戴德生他们就需要好像啊，开始甚至留起辫子来，完全跟中国打扮。那戴德生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因为他把孩子根本就养在中国，当中国人这样养了。
对，
他那个爱是不得了的。
嗯，
可是即或如此，仍然引发中国老百姓的诟病。为什么？因为你在满清的时候，一出事情，他们就往这个洋使馆去跑啊。
对呀，啊，那没办法，嘿。
老百姓的眼睛，他不可能把你这两件事情分开来。
嗯，
如果说这是一个时代背景，那么尼托生他很多的说法就让中国人看见西方教会啊，以及这些宣道士不足的地方呢，就起来啊，自己找一条路走。
哦，
这是有可能的。在当时来说，之所以能够带出这么大的影响，因为尼托生带的这个，你说他们的这个教会的系统，其实不是他自己去啊传福音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建立起来的。
嗯，
不是，而是许多人被他的教导、被他的说法所吸引，
靠过来的。
哎，对对对对对，
磁吸效应。
哎，就像说我们讲的很不好听一点，就是有点啊，就是从系统上来讲，就变成收编进来的，
收编别的教会进到他这里面的。嗯，
那他们收编进来，在最早给大家最大影响的，可能就是《属灵人》这一本书。
嗯，
因为他不但有自己的说法，
他有三本，不是一本。
哎，这当然上中下嘛啊。
嗯，
那当然他不但有自己的说法，还有自己的语调。
嗯，
这个尼托生所讲的应该算是福州官话。
对，他是福州人。嗯，
写下来的这种官话都是有派头的。
这个有派头的吗？哦，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里面常常用的一些词句啊，好像据说也都是很多都是他创造的。哎，
没错，他这个创造呢也不真的是创造，他也主要他从圣经里面找。
嗯，
但是为了让大家从以前的习惯的用法里面跳出来，
嗯，
他就会把一些字呢特别拿出来强调。
哦，
比如说他不说教会，他说聚会。
对，聚会。
哎，比如说他不说规定，他说定规。
定规。哦，
对对对对对。
哦，还有一个，例如说交通啊。
对对对。
据说连弟兄姊妹这个都是他来的。
那个我就搞不清楚了。但是你今天要是要去探一个人的路数的话呢，
嗯，
那你就可以用这些很敏感的字去探他到底跟这个地方教会的。
哦，对对。跟这一个系统有关的人蛮喜欢这么自称，就是我们这一般人。
哦，真的啊。
嗯，
哎，反正你看嘛，你跟蒙哥做节目做这么久，蒙哥是说规定还是说定规还是两个都不说呢？
你好像从来没讲过。
对，蒙哥对于教会跟聚会这两个词呢，是故意要把它分开来，还是要把它弄在一起呢？
有，好像有的时候你根本就杂乱无章嘛。哎，
对呀，对呀，所以这样你就应该知道了嘛。我可能呢跟这边你就算要拉关系拉不上多少关系，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人会特别被他这套说法所吸引，而且已经吸引了你可以说是近百年了。
对，
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这套东西真的是这么正确，
嗯，
为什么它虽然在西方人中间引起一定的回响，而且已经翻译成了这么多的语文了，
对
啊，却没有带起任何实质性的轰动或者是个改变？
嗯，
没有。哎，真的是没有。
对呀，
这个我是觉得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们今天总算把题目稍微厘清了，所以今天我们 Part One 第一部分啊，就是来谈。为什么尼托生弟兄的教导
在中国人中间会，
特别在中国人中间这么引起回响？
对，那这个回响以及他这个教导的中心思想到底是对呢还是错呢？
哦，
他如果是对的，如果说真的是出于圣经的，那我们大家都应该做成永尼派；如果他是错的，那我们就需要辨别到底他可能有点问题的地方是出在哪里。
我们只要辨别，我们不是要批判他就对了。
嗯， 那当然这种字呢就随便你要怎么说，因为你说你在辨别，别人总说你在批判，所以这就算了、啊、
所以
随便人家怎么说，
我
们就是
你有批判的心了、啊、但是就认为蒙哥在批判尼克森，那是你自己想自己讲，
也不是，不要讲的这么难听，我们就是在做节目，而且这个节目是小贝要做，不是蒙哥要做、
那我们就接着聊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呢？那小贝必须承认了、我只是小贝很爱看书啊，特别是睡觉前、可是呢小贝很少看书会看到睡着，但是我就不懂、这他那个巨著属灵人啊、我真的很愿意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催眠能力会这么强。
那当然就是你在读的时候呢有恶魔来扰乱你，要你读不下去。你这种书你怎么可以睡觉以前去读？你当然要好好的去读嘛，
为经正坐这样读。
那你觉得你为什么读不下去呢？
我是觉得里面他有一些反复的东西啊、一讲再讲，一翻再翻，而且呢我觉得我以前我认为这样子就很清楚的事情，反而读完之后抽丝剥茧了，结果后来呢好像会装不回去那种感觉。
你讲的其实很在问题的中心，你觉得很清楚的事情你觉得可能给他搞不清楚了，但是当初甚至直到现在是有许多人认为我原来搞不清楚的事情现在搞清楚了、你认为那个事情是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
情。哈所以小贝你还是真是啊做这个节目的不二人选了、因为我问你，尼托生在写属灵人的时候几岁？你刚才讲了
但据说挺年轻的时候嘛，三十岁是吧？
这个书的题目很引人注意，它叫什么？属灵什么
人？
对，那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这一个书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就是呢让全部的读者能够知道怎么样才能当做一个活在圣灵同在里面的人呢？
或者我们说最近很流行的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啊，这个题目翻得蛮好的。
华里克。
那他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
他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40天里面就找到人生的方向，原来人生的目标是建立在神身上的。
那这两个题目有什么不一样？标杆人生跟属灵人有什么不一样？
那标杆人生讲起来就觉得低层次多了嘛，对不对？
为什么？
这些读过尼托生东西或者在这个他对于什么标杆人生华里克他们这些人写的东西是非常嗤之以鼻的，他们觉得看那个东西这太浅了，太肤浅了，只求生活上的顺利，太肤浅了，我们属灵人不一样。
所以简单的说，我再把这个题目翻译一下，标杆人生在告诉你一个基督徒他应该对于自己的人生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有一个什么样的校正。那属灵人呢，他是给你勾勒了一个图画，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理想里面的基督徒。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对，不一样。对、
一个牵扯到基督徒应该怎么做，一个牵扯到基督徒到底是应该什么样的人、整个的形象是什么、神要做成的一个成品是什么，
磨成他孩子的样式，磨成基督的样式，
磨成他儿子的样式。没有告诉你那个样式是什么，尼托生告诉你说那个样式就是做一个属灵人。这个华里克在告诉你说，磨成他儿子的样式，这个样式的人应该有一个特质，就是他的人生是有标杆的。这不一样啊，这不一样、
对呀、但是听起来当然前后就觉得差异很大，特别高度不一样。
我不是在比较他们的高度，我只是想要说明一件事情，尼托生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在试着给大家一个图像。因为当时的中国的基督徒啊，在我们的想象里边啊，不单说是福音刚传到中国啊，教会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人活在世界上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我们也不知道。加上中国传统有很大的这个士君子啊，儒家的这个道统啊，
对，
那个时候又是中国积弱的时候啊，
对，动荡不安了、
对，所以大家有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啊，不是一个信仰危机，而是一个偶像危机。这个偶像不是讲拜偶像，是有点像美国现在讲的这个青春偶像，
没有一个仿效的对象。
对，而且这个对象呢是没有一个实际的人走在街上我可以学他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就算你住在戴德森隔壁你学不来啊，他穿再多的中国衣服他还是金头发蓝眼睛，你怎么办？
需要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样式在那个地方，
一个基督徒的素描，一个基督徒的画像。 尼托松是第一个人，他把他自己的想法，他把他的一个，你要是对他不客气，你可以说是一个空中楼阁，你可以说是一个虚拟出来的基督徒形象呢。他一下子用他非常怎么样生动的文笔，很有说服力的，加上引了在圣经里面引经据典，他把你整个讲出来了。
对，
而且讲成一个可以根据的系统。那这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就觉得说好像拨云见雾，
原来当基督徒就是要当到这个样子才
对。那小贝上你就不太一样，因为你本来已经是一个已经有了神的形象神的样式的人，当你回头看他这本书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怎么装不回去了，是不是
啊？
对，因为你本来就没有这种偶像问题，你心里的偶像就是蒙哥，是不是所以当你已经找到答案，你再去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有点莫名其妙。
哟，这蒙哥跟蒙哥做节目四年多以来，可以说是蒙哥在节目里面对小贝最高的一次的推崇，就在今天呐、
啊！那你才开始做第一个节目，对不对？你才做了四年，你每年都会讲这种话的。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属灵人》这本书，它能够划时代的意义，是尼托生一下子打了一个蝙蝠侠在空中
啊，就像那个蝙蝠侠那个灯这样打上去，大家
对对对，你看啊，那个就是我们的救星，那个就是我们的榜样。
哦，
但是第一，在这第一个主题里面，你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尼托生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他所写的这样的一个人？
哦，他难道这么早就达到这样的境界了吗？
第二，他的一生走到结尾，他是不是他自己所勾勒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你自己要去问。
就算他不是，但他讲的东西也不见得会是不对呀、啊。
哎哎，这那是第二个问题，咱们等一下再说。
那是第二个问题。
对，因为保罗不但写，他说你们要效法基督，也要效法我，我是给你们做榜样的。
哦，
哎，换句话说，你要做这一类的研究也好，教导也好。那你最好确定你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了、哦，这不是好玩的事情啊！
我勾勒一个形象，结果这是你们该去做。那至于我有没有做到，那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
对，你可以写一个标杆人生这样写，因为是你的标杆，也是我的标杆呢、啊。我不是在讲一个基督徒的成品，基督徒最终的形象样式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不是在跟你讲这个事情，我是在讲说我们有很多的缺乏，很多的标杆，很多的目标，我们应该来定基督徒有什么特色，你都可以去讲。你自己还没有达到都没关系，
嗯，
对不对？但至少你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如果你自己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嗯、你怎么去勾勒了一个图画告诉人家说基督徒是这个样子，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那在这里边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圣经里面是不是已经有了这样的图像？如果已经有，你去另外勾勒了一个图像，这两个图像合不合啊？
哦，对呀、啊，这个是其他讲的是不是正确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
对对对，因为圣经里面不是没有榜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但以理、众先知、摩西、十二使徒、路德、拿俄米、保罗、基督。
那他就是太多了，就省大家的时间，把这些都综合起来弄成一个这样吧。
就小贝，你讲的话再对没有？你有没有这个胆子，在你30岁之前你就做了这样一个综合的东西，而且
小贝
这样有说服力？
小贝是没有胆，但是有些人他天赋异禀，又有圣灵的加持啊。这十几岁，有人说什么9岁、10岁他就能够对人家讲道，后来17岁他就能够奉献出来，然后就是讲道很有能力啊。
到了30几岁就做节目，是不是？
我说的是老唐啊。
哦、你是老唐，你不是小贝。你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你大概可以晓得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中国人有一个所谓这个形象的迷失，中国人的形象到底是什么？一下子大批的知识分子在《属灵人》这本书里面找到一个形象，甚至至今乐此不疲。他们一旦找到了这个形象，他就很难再去分辨，因为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去提到他的实际内容。但是你说尼多生讲了有多少错，那也很难说，因为他到处引的都是圣经。
嗯，
他这个人很看重圣经的。
对，
你先接受了他的看法，你就看不出他有什么错了。而且你说到底有什么错，也没什么错，只是说我们很快就把这个理论架构起来的基督徒形象当做我们追求的目标，整批的人就跟着去了。这是我们讲了半天我说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这个题目“属灵人”三个字，你觉得是不是出于圣经的？ 跟圣经所说的有没有不一样，就从字词的定义上。
嗯，就是这一句话，所以现在中国信徒动不动就讲说这个人属不属灵，那个人他不够属灵，我呢就是想办法要变成一个更属灵的人。
这个词其实是谁发明的？保罗发明的。
是保罗发明的。
哎，我只问这样一个问题就可以了。嗯，请问保罗在用这个词的时候，他是对教会用的还是用对个人用的？
属灵啊，那当然是对个人啊。
那小贝你就得回去读读圣经了。
真的啊，哎呦。
对，他不是说我不能把你当成属灵的，他是说我不能把你们当成属灵的。
那就是一批基督徒不够属灵，就是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吗？
所谓属灵不属灵的辨别，保罗从来不是这样讲，他反而说人若有基督的灵在里边，他就是属圣灵的。但是对于整个教会的状况来讲呢，他会说你这个教会我只能把你们当成属肉体的，他从来不是说这个弟兄，
应该是说属肉体或属灵的教会吗？
你可以这么说，差不多，但是我不会这样去讲，但基本上你可以说从圣经的用法来讲呢，是比较这样用不那样用的。
嗯，
我不是说你就不能那样用，但是这属灵人，这个人如果是一个单数的人的话，尼多生在开始写之前呢，就已经越过了圣经里面教导的基本的，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不要越过他所教的，你不要以为你比他聪明，你不要以为他没有讲清楚的东西需要你来把他讲清楚，你很可能会帮到忙。
哟，节目我们今天正说真是意犹未尽，欲罢不能呢、啊。
嗯，哈哈哈哈哈。
我们再到下一次再来继续往属灵人为什么能够到最后变成工作的祭司这样的，哎，就一连串他的一个想法。嗯，
那你是要先去把他的东西好好读一读。
去读，我才不。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时间讲到这里，下一周同一时间再请您回来继续听小贝的读书报告。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